经文。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
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你将我的安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
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不要轻弃，叫我悦。
阿们。耶和华，我们要称谢你，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哎呀，王牧师有点激动，因为看到了很多彩色的东西。你们知道这个同心链的旗是几种颜色的吗？谁跟你讲是旗色？No， 五种颜色。可是上帝跟我们立约的颜色是几种颜色？七种，以彩虹挂在天上作为一个记号。他跟挪亚说：“我以后再也不用洪水。”灭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说呢，同心列者不止，因为它有五种颜色，是指什么来的？我这个字，这个缩写的字一直记不住，感谢上帝，我记不住啊！我什么 A O A G 什么来的？反正是他可能就是按照这五种人品搞出来五种颜色，是那些同心列者和支持同心列者。他们为了混淆啊，混淆对吧？混淆视听搞出来的，然后跟圣经中上帝应许的七色彩虹搞在一起。所以说呢，今天就哇，到处都是红色，还要橙色、黄色、绿色啊，黑色、紫色，哇，多了，还好那么多颜色，搞得更加杂。可是你们知道今天还是这个礼拜在做什么事情吗？西雅图跟加州的三藩市是两个非常两个窝哈、同性恋泛滥的窝，是不是？王牧师在讲这个话是因为政治立场的问题吗？不是。如果说他们所赞成的、推崇的、认为是进步的，如果是合乎圣经，王牧师我举两手两脚加一个头啊来赞成。可是当我们看到是违背圣经的、违背信仰的、跟上帝的创造不合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法赞同。并不是要去讨厌这些性取向的人，而是我们无法赞同和认可接受他们所争取的不合圣经的权益。所以说呢，英文教会搞出了那么多颜色，王牧师象征性的是什么？我擒贼先擒王，本来是那个玩意放在中间的，我把它拿下来，因为真能够在地上埋葬。而且这每一种颜色的都代表了同性恋、双性恋什么，然后变性人这些的那个一种颜色嘛，全部没点。为什么？这个很明显，两只的肯定是双性取向的。我们教会基督徒，我们独尊什么？ 独尊圣洁的洁白的上帝，独尊圣经，因为我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全部测完，你知道吧？所以说呢，但是我用象征性的告诉大家，这些灯都不应该点起来，都是需要灭的。而且王牧师虽然没有穿黑白，但是今天穿的是土黄色的，象征性的告诉人说，王牧师绝对不会赞成这些现在所流行或是政府所赞同的东西。而且等会他们在庆祝的时候，我像西雅图的当堂，然后在发糖果发彩五色的彩旗的时候，我们等会会一同来宣读我们华人信义会所有在北美的华人信义会，当时有我的一个这个什么信义中神学院的一个老学长，信义中神学院，他那个时候还是信义神学院在香港的，他起草了 一份关于我们教会不赞同这些事情的 一份的宣言和声明书。等会儿怪我们在讲到的后期就会啊，一起我们来看一遍读一遍哈，因为来因应今天英文教会他们大肆的庆祝，因为他们还搞了什么彩色糖果分给大家，下面还有彩带，彩色的彩带要分给大家。但是我们就像 我儿子今天早上跟我说的，他跟他的同学都，我们并不讨厌这些人，但是我们没法接受他们所主张的。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讲堂方法，王牧师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啊！我讲给你们听，你们等会也要讲给我听啊！但是今天这个诗篇三十篇，就是刚才其中有一首歌，什么《哀哭变为跳舞》的一首歌。下午的时间，回应诗歌会有第二首诗歌，但在诗篇二十四篇、三十篇，今天这十二节经文里面，现代的这些这个福音机构，对。诗歌的那个机构，他们就写了两首的诗歌，所以很特别。对于那个读到这段诗篇三十篇的那些写诗歌的作者谱曲了之后唱诗歌的，实际上大卫王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其实当时也可以唱的，只是现在没有那个 曲在那里，只有这个诗歌的词在这里而已。可是很有趣的是说，这首诗歌它上面有个小标题，在你的圣经上的话，他说是大卫献殿的诗歌，大卫献殿，然后呢写了这首诗歌。请问大卫在生之年圣殿有没有成型呢？圣殿，第一圣殿是谁造的？是谁建造的？在圣殿出现之前说是会幕，但他明明说他不是在献会幕，会幕不是他献的，会幕是在摩西跟那个这个亚伦那个时代献的，很早更早。可是这里说是大卫献殿的诗歌，难道圣经里面讲错的话？没有讲错，虽然圣殿是有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成功成型的，但是所有的材料是谁去预备的？是他的爸爸大卫预备的。然后从这段圣经里面，其实简单来说，我不会再多解释这一段，我只讲了三点。他说第一点是说，大卫说你曾上帝，你曾提拔我，所以说我要遵从你。第二点，他说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所以说我要歌颂称赞你可纪念的圣名。第三点，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你知道大卫王迎接约会也好，所谓献殿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是当时以色列所崇拜的一个对象， 但是他却在公众场合，并不是穿着黄袍在那里跳舞，可能是穿着很 casual 的衣服，在上帝的约柜面前跳舞。然后这个故事，这个大卫王献殿的故事，或是这段诗歌的完整的故事内容，完整的诗歌在哪里？我找出来了，在历代志上第29章，我会带大家读一遍给大家听。然后我读完了之后呢，就好像今天我跟你们讲了这篇道，然后你们会同心读一遍给我听，我把这段圣经读出来向你们讲道，你们把这段圣经读出来给我听向我讲道，而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一段圣经中大卫在献殿的时候的故事啊。你们先安静的听和默想，我来读哈。谁能给我谁能给我水？后面其实有水，但是他今天太激动啊。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功臣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海牌玉。且因我心中爱慕你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额费金3000他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天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督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德，零一万达利克。银子1万他连德，铜18000他连德，�铁10万他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歌颂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的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神啊，我知道你监察 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一切物。现在我喜欢借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
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燔祭，就是献公牛1000只，公绵羊1000只，羊羔1000只，并同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又高撒都做祭司。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济他父亲大卫做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王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40年，在西布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济他做王。大卫王始终的事都显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
我的道读完了，现在轮到弟兄姐妹你们来读，好好的体会这一段圣经。如果你知道圣经的前后的这些的所有的故事背景的时候，你肯定会很有感触。请你们读给诵读 这篇给我听，就好像你们跟我在讲道，我也来听一下。
该讲的道讲完了，不过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你们可以告诉我，以色列这块地方有金矿吗？银矿吗？铜矿吗？啥都没有。以色列农业很发达，军事科技也发达，而旅游业因为有太多几大宗教在那里要去朝圣。你想现在的纳塔雅胡，他是喜欢生活在现在的以色列，还是喜欢在大卫时代的以色列？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你是喜欢现在的住在以色列，还是大卫时代的以色列？整个以色列人民族都在怀念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国时代。为什么？富得流油啊！他们能够献上这些，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土地产生这些东西啊，宝石、海白玉有吗？金银铜铁，你知道那个他连得是多少？他连得是90磅还是90斤？他还标明说，这一个大卫王自己收藏的那个金子是俄费金，意思就是很纯。其他民间的金可能线上的还没那么纯，可能技术还不行，可能是98点几，他是可能999啊，三个九的那种。他们能够献这么丰富的东西，是因为上帝给他们什么？是先给他们了。所以说他们在怀念，就像那个萨达摩和善因，他怀念什么时候？他要建造一个叫巴比伦的那个花园，就是伊拉克最辉煌的时代。全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最怀念的是大卫王跟所罗门时代。他们要所谓重新建造大卫的帐幕那个时代，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是最鼎盛。在我们华人的历史里面，最鼎盛是什么时候？你说可能是现在，因为现在是全世界什么经济体最大的。不过呢，人均一下也就没了，因为我们人口多嘛，对吧？盛唐时代，对不对？或者是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代，或是说国力非常的强盛，民非常的富裕，而且呢，君王非常的敬畏。因为我记得那个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人，他们说，凡是崇尚那个老子的无为而治的那个时代，都是比较什么样安定的繁荣的时代。但是儒家的那个就是有很多的征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羡慕哪个时代？虽然我们在血统上不算是以色列人，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所拜的上帝跟他们所拜的是同一位。我们因为罗牧师每个礼拜都设计了其中一项叫做为我们教会和大西雅图教会复兴，无论是牧师还是教会复兴来祷告。我说怎么祷，怎么复兴？刚才有一首歌哀哭变为跳舞，有很多个来来来来来字，对吧？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来来来字写了我们的那个教会的这个像是一个广告宣言一样，来耶稣将赐你更多的恩惠，这个来字啊。可是我盼望我能够像大卫王一样喜乐，你们也像大卫王的。讲着讲着会讲偏掉，你们以为王牧师要做王，王牧师不用做王，因为他就姓王。因为我曾经我们母会恩惠堂要成立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当误会牧师要做王，结果呢闹得教会有一些震动。结果我跟罗牧师普西拉跟他的老公还有那个一枚姐妹，我们五个弟兄姐妹通宵祷告，为了因为教会成立好像是5月15那一次圣灵降临节，我们母会要成立的时候，有人有一些骚动，因为爱流说 哇，张牧师要做王啊，好家伙，还好张牧师姓张，所以说他人家说他做王，可能要改姓，我不需要，我就是王国义，倒过来是国义王，哇，好家伙，先求上帝的国，后上帝的义，哇，后面还加个王字，我的名字真大，我要谢谢我的爷爷，他一不小心把我的名字取得那么大，所以说我今天讲到的时候啊，又可以引用这个我自己的名字来讲一下。喜不喜乐，尊不尊荣，伟不伟大，这一切都是那一位众人的上帝尊荣他的仆人，尊荣他自己的百姓。今天我们求上帝在我们中间接受我们的敬拜，就是要建造倒塌的帐篷。好像美国也有个什么叫大卫，是不是大卫营什么的，是不是在 DC 还是在以色列，我搞，反正总之，因为圣经里面对这一个有缺点的王大卫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因为上帝直接 跟当时的百姓说，意思就是说，我所拣选的这个仆人他是合我心意的。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并不是一个完全人，有很大的罪犯过，可是你知道他在做王的这四十年里面，上帝给了他多少东西，不但他很多，他统治的百姓很多，所以说当时的贸易非常的发达，对吗？很多的金子从哪里来？当然是南非了，那些地方那个商业往来非常的发达，所以他自己本身土地上不出这个，但是上帝赐福他的时候金银，而且到所罗门时代更厉害，因为铜好像在铺地用的，真能够是。所以说不能多讲，你们好好的回去体验。只有一点，我们能够有线上的祭物也好，线上的宝石也好，线上的金子也好，他还专门提到是说，他除了用国力预备材料，他还把他自己私藏的金银。所以说这个人有多爱上帝，因为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个人敬畏上帝，爱上帝，感恩上帝，称颂上帝，上帝就使他有福。可是你知道有一个警戒的事情要知道，中国人叫做怎么样，有个智慧叫做富不过三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大卫王之前的扫罗王好像是以色列的这个起国开始，大卫王是一个鼎盛时期，他的儿子所罗门是一个鼎盛时期，但是呢当他的孙子罗波埃的时候，十个支派就分裂出去，北国产生了分裂的王国，所以说呢只剩下南国两个王国是大卫的孙子在统治。后来就一代不如一代，因为北国的更加邪恶，这个南国的王多数还是有点敬畏之心，所以所有的国力的昌盛，就像圣经所应许的，哪一个民敬畏上帝，哪个民就蒙福，哪一个国敬畏上帝，哪一个国就蒙上帝祝福。这个我们昨天开一个这个评论哈，台湾的郭正亮啊，中国的什么复旦大学的教授叫沈毅，他们搞了一个节目，在讲到这个美国那个现在的两个前总统和总统辩论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个评论，意思就是他们在分析美国的国力在衰落，才会出现这些老人的政治，好像被那些制度卡住了、僵化了之后，年轻的人上不来。这两个都不是个人选，可是呢，他们又必须要搞出一个这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我的意思是说，美国曾经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今天 同性婚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没有一样事情是不反圣经的。上帝终来纪念他们的先祖的敬畏，也纪念当代还有一批敬虔的基督徒在这个国度里生活。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把所有的人提掉的时候，那美国更加不说了。作为一个华人美籍人真是有相当大的因为王牧师曾经是在出国之前就想，哎呀，去到美国淘金，淘完了之后就回到一个中等的城市县城，就可以安享晚年。可能20岁，哎，不是，如果20岁出来，30岁我可以到中国就退休了。结果呢，到现在滞留在美国这么久，真是的。我说到底是什么福气？你看，还有儿子女儿，不过到第三代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上帝，让汤米家英第二代至少是还有敬畏之心，但是我们就不能保证我们的他们有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一个是富不过三代，一个是信仰上能不能传承到第三代、第四代，我们都不能，只能够求上帝怜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透过30篇大卫的最后的人生的经历和他所做的，为你所发的热心，你赐福他，使他的国，使他的家都非常的兴盛，但是这其中仍然有未来的隐患，因为真正的丰富在乎敬虔的和敬虔的后代。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中文吧，放大不了。啊，往上一点，我们一起来看。哦，对，这下面回应的地方，回应下面一点，回应往下。美国福音信息会通过接纳和爱意同性恋者为牧者的决议，我们不同意这样的决议。同性恋者的性倾向或许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但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然而我们知道，与生俱来的品质不一定就是对的。在这堕落败坏的世界，许多人生下来就有残疾，我们生下来都有罪性，喜欢去做犯罪的事，但我们不会因此认为污秽邪恶的行为是应该被接纳的，所以才要去仰赖耶稣基督的拯救和改变。我们知道许多同性恋者是在情欲中痛苦挣扎，我们应该关心和帮助他们，但我们不能赞同这样的行为，因为一，就圣经教导而言，在圣经中没有任何一段圣经清楚和直接的赞成同性恋的行为，所有提及同性恋的经文都认为这样的行为应该禁止，是上帝不容许的。就神学了解而言，从创造论而来看，我们知道这起初上帝创造一男一女成立婚姻，那是上帝对婚姻的原本设计。我们不相信上帝对婚姻有另类的设计，因此我们不能赞成不符合上帝设计的另类婚姻组合。就社会影响而言，我们知道父母对子女有重大的影响，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表现是子女的模范，在同性婚姻中父母角色混淆，下一代必然会变得更混乱和迷失。婚姻绝不是个人的私事，必定直接影响社会。第四，就教会事工而言，由于华人教会普遍不能接受同性恋行为，美国福音信义会这样的决定混淆各地华人对教会的形象，误会我们信义会的华人教会也同意接纳及案例同性恋者担任牧职，对华人教会事工发展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们是信义宗教会，我们在本宗派的优良传统中承受了一项宝贵的遗产，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是圣经，不是教皇，不是总主教，不是议会的决定。教会要修改重要的法案，必须有清楚而直接的圣经经文做依据，否则就是严重的错误。除非有人可以根据圣经清楚指证我们对同性恋问题的了解有错误，否则我们不会改变立场。
马丁路德当年在奥姆斯会议中为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榜样，新一中的教会也因此产生，我们称为新一中的教会。我们坚持以圣经为信仰生活的最高权威。使联合声明的中文版将于电脑网络公布，并刊登于号角月刊，同时传送给美国众华人信义会、台湾信义会、香港信义会、新马信义会。很清楚，当时有发布这个声明的时候，应该当时华人信义会在全美是有大概有超过40家，因为同性恋的问题，可能有大概有十几家，将近20家的教会就脱离了。可是像我跟罗牧师的话，我们是其中2家，算是有人脱离，有人留下来。可是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无论是离开这个系统，美国福音信义会，还是留下来福音信义会的这些华人教会，都是接受这一份声明，是反对那些的。因为教会里面，所以英文教会他们接受，华人教会虽然在英文教会里面也不接受。还好，因为美国福音信义会它是联会制，它不是中央集权制，它没有权利是说对每一个独立的堂会硬性规定你要接受或不是接受。所以说这样子我们才会有这个空间，我们虽然反对却在里面，就是我们是在敌人的内部坚持上帝的真理。 Yeah. Glenn, you know the English version? Okay, you should see. Yeah. Show our 我们的那个立场叫什么来着？ Standing. Outstanding. Yeah. Against about the 行了。这不是讲道，这是我们的声明。是不是该下来了？然后我们用